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的节目。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那除了有嘉妍在这呢，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四还会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天梦老师。
你好，大家好。
非常高兴呢，今天晚上除了有嘉妍在这呢，也有天梦老师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那大家呢可以呢借着今天晚上的机会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天梦老师来交流交流。因为天梦老师是一个月才来一次啊，
对，
是很珍贵的我们的嘉宾主持们啊。那天梦老师最近你教学上是很忙碌，对不对呀？
对，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忙碌，压力也比较大。
是，所以你来接听大家电话，反而可能是一个可以帮你减压的其中一个一个方法吧。也许是，
可能也是吧。
对，可以呢，转变一下环境啊。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握时间与天梦老师来交流的。同时，我在这呢也做一些简单的报告。那大家呢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说，收听上，最近如果是有一些的困难，大家呢也可以透过这个收音机可以调频啊，到这个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来收听呢，是良友爱广播的频道，或者是调频到中波15566千赫，可以收听的是一有一台的节目呢，就是我们可以空中辅导也在这两个频道当中，你也可以收听到的。那当然，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呢，下个星期就是10月1号是国庆啊，大家很多都会放假，但是我们空中辅导非常好，我们当天热线电话还是会开放的。在10月1号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在早上9点半到12点拨打13229966 322来与我们联系。那嘉妍呢就会在那天接听大家的电话，可是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时间就可以现在拨打了啊。好，那我们要开始接听听众的电话之前，也先来听听今天选来的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起的把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先交给主耶稣，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心切切寻求你的面，献上敬拜，献上所有的赞美。你将流泪谷变为泉源地，充满丰富的恩典和荣耀。我的心切切寻求你的献上敬拜，献上所有的赞美。你将流泪谷变为泉源地，充满丰富的恩典和荣耀。哦，耶稣吸引我，你是我生命的泉。
到这首歌曲叫《生命的泉源》，我相信呢，在听节目的各位呢，也觉得这首诗歌呢，非常的有一种就是给你有一种平安，非常流畅的感觉。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呢，把这首诗歌呢，也是你喜欢的，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这一首歌呢，叫《生命的泉源》，主耶稣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泉源。那在电话旁边呢，我们就很快已经有一位的听众在等候跟天牧老师来交流，我们来跟他连线。喂，你好，古弟兄。
哎，建安老师你好。
你好，古弟兄，好久不见啊！今天晚上对，我就交给你跟天牧老师多一点的时间交流了。我们上次也有谈过啊，跟弟兄呢，应该是你今天想要问的，是否也是关于家庭的事情啊？
哦，天牧老师你好。
啊，你好，古弟兄。
对，
很感恩，今天是那个我们台里边的姊妹，然后联系我的。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也有约好你了哈，这个时间。那你就更多一点的跟天牧老师交流关于家庭孩子的事吧。
好，那个我们孩子现在上初一了，然后他在那个别的省，然后就是本身在我们本地。然后因为我想让他上那个我们主内自己的学校，然后最后确定到我们那个离我们家大概有500多里的地方。然后他在那边就是老师现在的反馈，就是他可能以前的那些就是从小养成的那种习惯暂时也没有改掉。就比如说他就是现在也是脾气有点不好，然后会跟别人发生冲突，然后可能他们同学之间都会有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闺女，她就是现在做玩那个网络，然后就喜欢跟人家谈朋友。然后他们班有一个，就她这次去这个学校一个班12个人，有一个女孩可能跟她男朋友分手了，分手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女儿要跟人家认识，并且还要跟人家。可能要钱，这个事情，在我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知道。就以前他没有离开我身边的时候，我知道，我跟他说过，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方式，然后会受骗的。他说让人家给他充个什么皮肤啊，就是那个王者荣耀里边的皮肤啊，他说我不会让人家见我的，我只是想让他用这种方式，就是让别人去给他那个，就是他可能就是有这种侥幸的心理。然后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导他。
弟兄啊，刚才听起来是你是两位对吗？你的儿女
啊，是一位女儿，
是一位。因为刚才听起来不是很清楚哈。那你觉得现在最重要要处理的问题是哪一方面呢？
那个就是现在感觉要处理的就是我们女儿现在她正在这个，她今年13岁，就正在这个她这个时期，然后就是叛逆的比较狠，原因可能跟我一直对她的教育也有关系。然后就是她可能就是就像上次我们沟通的时候，我要把那个跟她关系搞好。我有时候也试着，然后去那个去用好言好语给他去说。然后他可能也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事情，然后会激起我的愤怒，然后我也会出手打他。
对，其实上一次我们谈到哈，听起来你在关系上你去尽力的去修正哈，这一方面是不容易。那我们觉得也是要欣赏你的付出。你觉得如果有冲突的时候，那你会出手打他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现在我打的很少，我以前打的比较多。现在打他都特别害怕，因为我就是现在不轻易打的。那 打他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气愤，
嗯，
然后他看到我的表情，他也非常害怕，但是他知道我确实会打，
嗯，
然后他都会给我说，然后他不怎么怎么做了，他怎么做错了，
嗯嗯哼，嗯，其实你觉得以前比的打的比较多，现在比较少，那你觉得用什么方法让你自己可以去比较容忍比较出手比较少呢？那你觉得的原因，可以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给我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嗯，
我本身我也不知道，就以前我那个，我现在是二次婚姻。
嗯，
我在一次婚姻的时候，然后家庭其实都不和睦。
嗯哼，
那时候我一个人带女儿，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怒气。
嗯，
然后那时候她还小，她大概都几岁的时候，我都经常去收拾她，然后哪里做的不好的话，然后我都控制不住，我都会去打她。
嗯哼，
后来我第二次结婚完之后，更多的是我们现在的妻子，她激怒，她在中间看似是调和，其实她有的时候，她更是在激怒我和我女儿的关系。
哦、
我也不知道
现在的太太是吗？
时候
嗯
嗯，
你是说现在的太太也会激怒你们两位？
对，她看似是在调节，调节我们两个的关系，
嗯、
然后实则，然后她会把我的怒气激起来，然后让我。唉，他有的时候会让我主动去打我们女儿，有的时候会从中间激怒。
嗯，
所以我感觉我，其实说实话，我有的时候感觉我自己挺傻的。回头想想，以前都是老是用这种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女儿，但是现在比如说真的还遇到我女儿特别不听话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还可能会收拾她，会打她。
嗯，你刚才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带着女儿的时候，你的怒气会这么大哈？其实你有想过这个怒气从哪里来呢？
怒气，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就是感觉老一想到，然后，就那时候我们的妻子也第一任的妻子也是经常在外边都没咋回家，然后他在外边做生意。
哦，就是你前一个太太，
性格有关系，
是你前一个太太，你是说？
对对对，他那时候也是经常在外边。
嗯，那弟兄啊，你刚才说其实你的怒气哈是从前太太而来的，对吗？
是的。
那可是你动手要打的是你的女儿，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我感觉我确实很多时候就像您说的做的不对。
嗯嗯哼，
因为就包括现在是吧，
嗯嗯嗯，
就是当我的妻子，然后现在的妻子，但是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分开了，
嗯，
就是当我现在的妻子，
嗯，
她去激怒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怒气往哪里发，然后我会发到孩子身上。
嗯，那你的方
法，这是真实的，
嗯，很真实哈。其实弟兄，你这么坦诚哈，我听到也觉得，其实也为你觉得很心疼。无论是前以前的太太，或者是现在的太太。其实也会挑起你的里面的情绪，可是要承受这个情绪的就是你的儿女，对吗？
嗯
嗯，那所以呢，我觉得以前的太太可能已经大家已经分开了，嗯，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也是要处理以前你累积的一些的不满或者是怒气，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分开的，就是你怒气的对象 是你的女儿或者是还是你的太太呢？那我觉得这一点要分开来处理，不然的话那你跟你的女儿的关系你刚才说你少了去打她，其实你们的关系是有机会会转好，对吗？
嗯，是的。
所以呢你那么紧张要教导她，要影响她，可是最重要的是关系。如果关系不好的话，其实要谈什么也是很难去影响他，你觉得对吗？
对对，您上次也这样说告诉我。
嗯，那所以呢这今天我听到了，其实你找到你怒气的原因是两位太太哈，以前跟现在的。那现在的太太，如果你对她有什么意见或者是不满的话，我鼓励你，我希望你可以私底下跟你的太太去彼此去交流也好，讨论也好，而不是把这个情绪带到你的下一代，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而你的女儿也慢慢长大了，她会也会背叛呢，或者是她会对抗，而且她里面也有很多的可能搞不通的情绪哈。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就是你跟哪一个人的问题就跟对方直接的去处理，慢慢的去交流，慢慢的去谈，而不是把这个情绪带到你的女儿身上，那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慢慢更好，那彼此能够谈得来，或者是你能够影响他，这比较好一点，这比较有真的你做父亲你可以表达对他的关爱，他才可以接受。那你觉得能不能再试试看呢？
可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时候也不知道是我什么原因，就是我很多时候会做错很多事情。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和我第二任妻子刚结婚的时候，那年去他们家中，他去他舅家，我们妻子的舅家。然后我女儿给了，不是他那个舅给了两个孩子，我一个孩子，还有那个还有我们妻子一个孩子，我们俩一个带一个。然后给完钱之后，我女儿直接拿那个钱在那个墙上就是擦了一下，就是看是不是真的。就是当时我都特别气愤。并且那时候我感觉我妻子挺会教育的，然后我就把这事情给我妻子说。谁知道我妻子他用更错误的方式来教育我女儿，让我女儿大过年的然后搞得我感觉他都会精神特别紧张，特别那种压抑那种。
那其实呢古弟兄啊，我觉得其实你是很重视你跟女儿的关系，还有现在的太太，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慢慢的改变得更好，所以不要觉得做得不好你就很对自己很多的批判或者是失望。所以呢我觉得因为两段的婚姻其实对你来讲可能还没有处理得很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觉得能不能持续就是固定的可能跟我们联系，或者是就是继续的去一段一段的去处理好，避免你里面很多的情绪压抑得很厉害，我觉得那所以呢面对每一个关系其实你也觉得很好像很没有方法没有能力，可是我觉得我们相信的我们的神他先会帮助你，那你可以先 如果你的太太也是基督徒吗？也是信主的吗？
那个天文老师，可能说来话太长了。然后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太太，我们也不并不幸福，我们两个已经分开很长有一段时间，然后可能这一块的话跟那个跟那个周师母交流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
对对对，
所以说
那我觉得其实我希望你可以持续的去慢慢的处理哈，不是一两句就可以解就可以处理的好。所以呢我觉得你里面的情绪一定要逐步的去疏解，然后你再有能力了，那再进一步的去看跟女儿的关系怎么样可以改变得更好，好不好？
好。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
那古弟兄，谢谢您今天晚上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也是提醒你可以呢来疗愈自己的怒气啊这一部分啊，谢谢。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空中辅导，那刚刚呢我们也在这个第五空间，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听呢，他们也有一个提醒啊，就是老师刚提醒到，我们的确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啊，这个呢是在雅各书1:19当中20当中讲的，所以呢在跟家人相处的里面都要留意怒气啊，我们需要去学会控制。好，现在呢在电话旁边呢有另外一位的姊妹在，我们跟他联系。喂，你好，陈姊妹。
嘉言师母好。
你好我是嘉言老师今天晚上还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你跟他打个招呼吧。
好的，天梦老师好。
你好，陈姊妹。
对，
是
感谢主
、
三个礼拜都闲打了，然后
对今天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那我就让你跟天文老师多说说看您现在的情况好吗？好，你说。
还是继续为我的儿子祷告，就是每天都会喝酒。
喝酒？
他对。每天晚上下班回来都会喝酒，然后不负责任，就什么事情都推给别的，然后自己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前几天又说喝酒了，又说电话打给我，妈妈我要离婚，我说你离婚你看你自己看啊。现在又小自己的儿子又在这10月6号又要生了，因为第二个宝宝又生了，你自己都不负责任，你一点都没有责任，你先怎么就怎么样。他就是一喝酒他当然夫妻就吵架，然后有时候就在家里喝，有时候就在外面喝了，一喝酒就话很多，他不喝酒他就没什么话，一喝酒就特别话的特别的多。然后就回去，反正每次回去都吵架，哥连天都去吵架一次，天天都吵，我就这样真的很慌。一个为了又挣不到钱吵架，又喝酒都是吵架，都是这样吵，又没有，我说又没有为了别的东西。 每天都在我说这样过日子真的会累死掉了，你也人都不懂事。
嗯哼，陈姊妹呀、啊、你儿子这个情况是很久以前已经有这个习惯吗？
对。
哦，
他就是以前都有坏习惯，他从小就是比较身体比较弱嘛，然后就有点溺爱的、他经常以前经常生病，然后从三岁开始就经常就感冒，一感冒就气管炎，反正一个月都会好几次感冒，然后就比较溺爱这个孩子，又不敢对他怎么样，那要是对他凶一点，他就会流鼻血。他从流鼻血从四岁流到好像有十三岁，那时候，十三岁了才怀疑了他，然后才没有流，那又不敢对他怎么样。那后来读书也不肯读。就逃学啊。在中学就开始逃学，交女朋友，然后他这个也是交了，然后怀孕了，然后我说就给他结婚，人家都怀孕了，我们又不能不负责任嘛，那就给他结婚了，结婚了，反正也经常都在吵架，吵着一吵架动不动就离婚，那以前我也打个电话，他不是把我的孙子的走说。还有把他的老婆的牵连给卖掉嘛，我真的，那有时候我去卖豆腐的时候，他就回来把我的钱偷了，那这些我也不敢给他老婆知道，那只能那也没办法。
是，陈姊妹，你是跟他们一起住吗？你们一起生活？
他们是在另外套房里睡，我们是在这老家这里住，没有在一起。因为我晚上做豆腐，这晚上十点多十一点我又起来做豆腐，然后他差不多我在做豆腐他可以回来嘛，回来我做豆腐跟这住的在那边，我在做的时候哪里知道他没有回来，他要是回来我也不知道嘛。
那陈姊妹，你跟这个孩子这个儿子，你是可以跟他谈话吗？他愿不愿意跟你谈话呢？
他不愿意，你要去找他谈话他就把你赶走。我有时候我请到那边去哦，他住在那边，我就坐在他旁边，反正乱聊聊，他说赶紧出去赶紧出去，不要跟我讲什么，他就不爱听，跟你唠叨，除了要钱他也不会找你什么，就是没钱找你，有钱的时候他就不找你。
其实我听到你也觉得很为难哈，你也觉得孩子做得不好，那他的那他的太太呢，他没有工作哈，
他现在带孩子哪会工作，那现在每个月都是我给他，他在家他有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嘛，孩子在这过几天又要生宝宝了，
对，
然后
所以
那经济都是由我来付出，因为我每个月都有给他四千块，给他生活费，然后有时候还得买一点菜过去给他们放在那边。
明白，其实你也负担很大，那其实从小他的身体很弱，所以就也不敢去要求他，对吗？
对，
所以呢，慢慢的他长大了。就好像说他不愿意负责任，
对对，
那明白你现在那个困难哈，那其实他快要生第二个孩子了，他也有工作，那他的工作是上夜班对吗？
对，他上夜班一个月4500，然后4500他还要还车贷，还要手机，他也是贷款买的，然后
其实他明白，其实他工作了，他的钱有没有也负担一点在他的家庭上呢？
他要是这样算起来，他自己都花不够，别说在家庭的了。
哦，那全都是你去负担，对吗？
对呀、啊，全部都是由我来负担、
嗯。这样子的话，嗯，知道也是比较困难。其实他的太太跟他的沟通，哦、能不能也跟他，他的太太跟他能不能谈话呢？
嗯，应该可以。有时候吵得很凶，然后连天的有好好的，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哈、嗯。
那我天天我也把这空中辅导还有我们的时间我都花给他听，不知道他、哦。他在那边也没有听，因为我每天我都有把他这个发给他。
嗯，
不管多钱，不管怎么样，他肯定会有一点时间去听。
嗯，那其实呢，听下来他喜欢喝酒哈，这个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当然我们不赞成，可是如果他已经上瘾了，就是长期的一个。就是寻迷了在这个喝酒里面呢，那这个是一个影响。可是听起来他还是会上班。那如果我不知道他怎么看自己，就是从小他都是很弱的，那他能够负担的就是可能做一点工作哈。那如果太太能够慢慢的跟他聊的话，看他能不能其实因为喝酒以后他就谈话比较多了，那他没有喝酒他就不说话，其实我是怀疑他怎么看自己了，他的自尊是否也是不是很高哈，可能看自己也不是很强，所以呢会否他也觉得自己很多的不行自卑，
对
啊，这个
对他这个哈、哦，他真的有时候连我小叔子他们回来哦，他都不露面，因为他我小叔子一回来，他也只会怪他，从不给他讲话，只会怪他，然后他也不喜欢跟他在一起。每次你回来，我就打电话说你叔叔今天没上班放假回来哈，要不要回来？他都不让，也都不给他讲话。还有我哥哥他们，他都从来不来往，也从来不给他们讲话，他就感觉有这个很自卑的。
那陈姊妹，如果你也看到这一点的话，可能他里面哈，他心里面可能是一个自卑感，也不一定。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是批判他、责怪他呢，他只会把现在喝酒这个习惯再延续，就是再扩大一点，就是他在里面可能他会满足他自己，觉得很舒服很开心，因为都没有人欣赏他。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或者是他的太太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能够上班，能否在这一点去鼓励他先不要太大的要求，他全都拿钱回来，能不能拿一点可能1000-2000慢慢的。
因为他这个他钱是交给他媳妇，然后他车贷是他媳妇那个交的嘛。他每个月他就发工资他都转给他，然后他自己花的都是找我来要。
好，那其实听起来他也信任他的太太，对吗？那所以呢，我觉得你的付出很大，我们都听见了。那只是说现在短时间之内呢，看看太太能不能慢慢的多欣赏他，你也是多欣赏他，鼓励他，看到他能够付出哪怕是一点点。都看到了，也欣赏他，看看他能否慢慢的去转化他里面这个自卑感。因为我们会了解哈，从小他都没有成功，他都没有满足感，还有他上班也是赚的钱比较少，对吗？所以也是要依赖你在背后的负担。所以呢，其实你的儿子可能他里面也是很多对自己或者是对环境的不满，所以呢我觉得 能否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去从鼓励跟欣赏的角度去给他有一个安全感还有尊重给他慢慢的建立一个自我的信任可能会有所改变那另外就是祷告那我知道你也是很会愿意去纪念他们对吗好那我们就从这一方面先去试试看好不好
好
好啊感谢姊妹今天跟天梦老师有这样的一个交流也点出了就是他的这个你儿子的自我的一个价值的那方面呢实在也需要你们家人好好的去帮助他建立的啊那我们就继续的用祷告纪念啊感谢陈姊妹的电话
好
月光漫洒似思念主恩暖意满心田当您抬手望夜空莫忘远方牵挂人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不要只把惦念藏在心里打个电话让爱随话语流转空中辅导祝福您中秋节快乐
快快回去见爹娘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有黄家言在这也有李天梦老师在这呢我们也送上了刚刚一个比较早一点的中秋节的祝福啊那我们希望呢大家可以呢趁着这些时间跟你的家人也是好好的来相处我们现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的弟兄我们跟他联系喂你好杨弟兄
你好黄家言老师
你好杨弟兄我们今天呢还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的你跟他打个招呼吧
李天梦老师好
你好杨弟兄
是啊弟兄您那今天很感恩能够跟你连线那我就交给你跟天梦老师多说一下是关于你的女儿的事情对吧
好的好的
好那你说说
老师是这么个事情就是我的女儿十岁了她这个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不太好这个我和我妻子一直也都批评她教育她但是总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在生活上主要表现在东西衣物随地乱扔然后也不记得放到什么地方经常在家里去找东西这是在生活上表现在学习上就是不专心老师跟我说孩子上课走神不知道在干什么反正就是不认真学习不是专心听讲然后我和我妻子也很烦恼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为孩子祷告但是其实这个问题他在小的时候就出现了但是现在孩子越来越大我们也是越来越着急了我跟老师打电话的意思就是问一下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没有
杨弟兄啊你刚才说他这个情况从小就已经有了是从什么时候你们发现呢
还是太小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就是他是长大了他能自己玩了至少在上学的时候就有五六岁的时候就出现了
那个时候你们觉得最明显的状况是哪一方面呢
就是在家里面在家里面他东西乱放也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到处乱扔
那在学校呢
在学校就是不认真听讲坐在座位上就是 不走神吧，自己在那玩，在那翻东西，不认真，坐不住。我当时当然在家里也有这种情况。
那他的学业呢？就是他上课，他能够专心吗？
不能够专心啊。就是我有个老师给我反映说，上课不知道在干什么，反正不听课。也不接交头接耳就走神嘛，自己不知在想什么。
那老师有没有发现他有没有特别的？好像说不能专心，就是精神不集中，或者是好动，有没有这一类的特征？
就是老师具体没说，老师只是跟我说了，上课我听讲不认真，只要不听讲就直接不听讲，
主要是不听讲。
对，他自己在思考别的事情，不能集中注意力，就不能专心，
不能专心。
在家也是一样，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反正就是老有事情，他老能找到一些事情做，抠抠挖挖在拿什么东西，又是要干这个事儿，要干那个事，反正就不好，不容易集中精力，不容易坐得住。
他想做吗？他愿意学习吗？
学，但是不自觉，养着习惯不好，
习惯不好。其实他也想要学习的好，对吗？
想要学习好，
就是他想的有这个动机的，对吗？
对。
那刚才说五六岁的时候已经慢慢的发现了，他现在十岁，这几年的学习他能赶得上吗？
能赶得上，因为我们也很，特别是我妻子也很操心，天天就追着孩子让学习，要完成作业完成任务，学习成绩小学他看不来，现在因为毕竟也才是小学四年级，现在学业没不至于落下，但是这个习惯不好，我们就比较担心，也让我们很苦恼和焦急。
其实在学业上好像他有这个能力虽然是不大的专心，可是他也是赶得上了。那习惯不好不然你是说习惯是哪一方面呢？
就是做事的习惯，比如说早上起来他应该首先要洗刷，然后要读书要对早读，在家里有时间的，然后就要吃饭，他起来就不知道干啥，就是都因为习惯不好起来就找东西，然后耽误时间，然后我妻子就很着急，批评他很多，然后我也很说实话我也很烦躁，为孩子的这些事情然后就不知道天天在想什么，他永远在忙，他永远有事情做，就是孩子他很爱玩，他的关注点很多这会儿我要拿个东西，那会儿玩个啥再等会儿他还要吃啥，反正很多事就是不容易坐那个地方，也以坐姿也不太正确，然后我们就我就很担心，我就很操心他的这个学习，然后我就在他跟前就看着他，看也看不住我一批评他，他就哭就不能太过严厉的批评他，给他提醒可以，但是提醒的作用也不是很好。
那有没有尝试其他的方法？他的反应是比较接纳的呢？
尝试方法，我们本来想把他放到他自己的房子，然后他自己在那学，但是。他还是不自觉，所以只能放在眼前，我们都看着他盯着他做，给他定时间定时间然后让他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习了或者是其他的锻炼的任务我们给他定
那定时间，
但是我们如果不操心的话，他这个就不能养，他就很不容易 自觉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并且容易拖拉的，因为好多事情占据了他的时间，占据了他的思想。
好，那先了解一下，其实你们你夫妻都看得他都很注意他哈，其实他的能力是足够的，对吗？
对。
反而就是一个生活上的规律好像让你们担心。
对。
嗯，
就是习惯不好。
对，你们都觉得是一个习惯不好。其实呢，定时间因为要看怎么定哈。如果定时间，他能够看他接纳吗？他会不会不喜欢，或者是会对抗呢？
没有，他不对抗。
嗯，
我们给他安排个任务，给他定个条条框框，给他做要求，他接受。
接受的，
就是我们如果不关注了，他就容易放羊了。
那杨弟兄啊，其实十岁的女儿啊，孩子哈，如果他能够接受的话，那能不能跟他一起去定时间，就是花一点心思跟他一起去定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因为他不大专心。还有他很爱玩，对吗？那所以呢，一整天就不知道他忙什么。所以他如果接纳是定时间的话，其实已经很好，因为他只有十岁。那所以如果好像游戏一样的跟他一起定时间，而有学习的也要让他玩的时间，还有两方面要平衡。就是不单是学习一个很规律的生活，也要让他觉得好玩，就是要轻松的一个定时间的方法。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
对，定时间，然后我们来监督他。
其实定时间哈，也不是说定得很规律，因为他怎么说还是一个小孩，所以玩才是他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所以呢，我觉得给他慢慢的学生活的规律，如果他能够做到一点的，就欣赏他，鼓励他，他才有动力去继续的发展在生活上的规律，还有学习在专心上，他也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你们也要注意到，也要给他有奖励或者是有欣赏，他才会觉得这一方面他做好了，父母亲也会开心。那倒过来讲，那你刚才也说了，如果很批评他很严厉的话，其实他会哭，他会觉得很挫败，也会很害怕。所以呢，这一方面我希望你们是少用，尽量不用批评，特别是很严厉的。那所以呢，我觉得给一点耐心，慢慢的跟他一起去定时间，不要定得很就是很僵硬的，就是没有空间，就是有玩的，也有学习的。那另外就是给他陪伴他一起学习怎么去收拾他生活里面的衣服，或者是他的文具，他的书本，陪他先有一个开始，一起去做，让他也学习里面也跟他好像游戏的一起玩，一起做，这样你看看你跟太太能不能也试试看。
好的，老师。
嗯，
你这个建议挺好的，就是把任何的学习，包括学习和其他的任务都当做游戏，然后陪着他一起，以这种玩耍的心态来给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样的话，他这个抵触就没那么大，或者他更乐于接受，也更。他只要乐于接受了，这个习惯就容易养成了。
对呀，其实你的孩子不错啊，所以呢，我觉得你跟太太哈，不要太着急，要慢慢来。还有就是多欣赏 多疼他，嗯，抱抱他，鼓励他，我觉得他有兴趣去跟你们一起玩一起学啊，这样才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好不好？
嗯，好的。孩子还有个问题，就是他容易掩盖事实，或者我感觉他在说谎。
嗯，
他老想得到我们大人的表扬，
嗯，
然后他会把一些事情掩盖。
对呀，
他啊，就是说他可能会撒谎，或者是掩盖一些事情，
嗯，
让我们觉得嗯，他表现得很好。这样的话，他就会得到我们对他的称赞。
对，
他是一种心理。
对，
我和我妻子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
当然，每次这种情况我都在批评他，
嗯，
我说我们肯定不能撒谎，嗯，不论是从为人处事和别人相处，
嗯，
还是我们从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讲，
嗯，
都不行。
嗯，那所以呢，其实孩子只有十岁哈，那我觉得那个标准不要要求的太高，嗯，啊，不然的话他只会躲藏，好像你刚才说他说谎主要他希望你们去表扬他，对吗？这个就是他里面最需要的，就是建立他的信心，他觉得自己能够做得好，他才会努力着去做。所以呢，我觉得批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那我们的转过来多表扬他，欣赏他，还有具体的去表扬，而不是说啊你很乖啊你很可爱，嗯，那这个也可以，可是能够很具体的他能够做到什么生活的规律或者是学习，那我们就具体的去欣赏他，然后表现就是给他觉得啊你们都很温暖的接纳他，那他就不用说谎了，对吗？
嗯，好的老师。
嗯，
好的。嗯，
是
老师，你的建议挺好的，我们再继续的
对
摸索哈。
嗯，还有你夫妻那么同心哈，这个也是你们很好的能够一起的为孩子一起的努力，我们也欣赏你们。
对，弟兄刚刚其实天梦老师呢他说的有这个方法呢，对于教导那些我们说是比较需要用活泼教学的孩子呢，是很有用的啊。就是因为你要跟你太太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呢，还有其实你可以跟你的女儿，你们三个一起去商量她每一天的时间表。因为虽然她是十岁，但是女儿也是有她的想法，就是你们可以互相的商量商讨，你要让你的女儿知道家里面呢她也是有份儿，就是她可以参与在她自己的这个学习当中，生活规划当中，不是你们说了就要就因为她不明白嘛，那你可以跟她一起来定时间表的，一起就是他希望每一天他需要用多少时间学习，有多少时间可以玩，我们叫这个叫做协商的一个方法，协调商量啊。这个是跟因为孩子十岁，特别是女儿，她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那这个你也要了解啊，她不是太很小的小孩那种，就是您说什么你一定要跟她一定要跟着你们，反而我觉得你也可以再多一步呢，你要让他学习跟你们沟通啊，就是让他也知道呢他所说的你们都重视啊，这个是很重要，对于青少年他入青少年的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把他就是看重他，你们也让他感觉到父母亲呢是关心他的人，关心他的这个人，而不是关心他学习好不好，学习有没有拿高分啊，因为孩子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觉得父母就是只是想我学习为了要拿分数嘛，他们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真的关心我呢啊，如果他现在没有感觉到这个呢，那他慢慢可能就会越来越的感受不到跟父母的一个这个爱的连结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可补充跟妻子跟孩子在一起商量， 刚刚老师给你的一个很好的建议，还有就是你也多欣赏孩子呢，特别在如果他真的可以定下一些小目标给他，比如您说早上起床他可以刷牙洗脸先做，那你们就要具体的跟他说，今天你可以一起床就刷牙洗脸，我觉得您这个做得很好，就是你具体告诉他他做了什么好事，而且是生活上的这些好哦，就他会知道哦，原来我做这些呢是有价值的。那你也可以慢慢来示范给他知道什么叫好的生活习惯，对吧？啊，这个是一家人一起给他看的一个榜样啊。那我觉得呢，您的这个可以继续跟进的，弟兄。那我们往后再有时间可以跟你多联系，看看，因为亲子教养的这个部分，我们空中辅导有很多很好的资源，您可以我们可以发给你听，听一听那个照顾孩子上有什么需要了解的，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好不好啊？嗯。
好的，老师，
是是是，好，那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里了，谢谢杨弟兄的电话。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但今天非常高兴呢，哇，这个天梦老师有三位听众啊，都跟你也有很详谈啊，今天的时间挺多的，那我们很高兴在第五空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也有交流，那我们也会为大家的需要来代祷，同时间呢也要预祝啊下个星期呢大家踏进这个十一黄金周了，大家可以放假的就好好休息，还有这个中秋节啊，那我也祝福天梦老师中秋节快乐了，
谢谢你也是。
是的，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